我们刚刚先看了半个钟头的妙净长老的四念住，在妙净长老的四念处或四念住里面呢，他很强调就是先修圣摩他，再修毗婆舍那。那至于说什么是圣摩他，什么是毗婆舍那，刚刚大家都很清楚了。为什么要有这个次序？那我们学习中观、中论跟修圣摩他、毗婆舍那有什么关系？修圣摩他是指，那禅定。禅定也跟止有关系，但是就中国佛教止的定义还比印度佛教讲的圣摩他讲禅定这个深入的多了。我们是先止而后观，止成就才观成就，也就是说你先要有初级的一些定力，你才来修观，才会有力量。那我们学习中论也是这样子，运用学到中论里面来做反复思维修观。这个观的意思呢，有巡查、推度，还有呢分别思维的意思啊，它有很多意思。所以你必须在要来个板书一下，修止修观，这以前的这个就先不多说了。观它有哪些意思呢？观、巡查，这个查是这个查哦。推度、思维，我刚刚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巡查、推度、思维，还有一个意思，我刚刚。分别啊，对对对，分别。这个分别不是虚妄分别啊，是善分别。也就是说，修习的次序呢是先止，这个止呢，好，我把刚刚我的话再说一次，在印度佛教里头。它也就是通于定，那中国佛教又把它加上禅，它用禅来概括止和观，所以都禅定禅定两个一起说。在印度佛教它就是定，这个定呢就是什么啊？住心一处。但是在中国佛教里面讲的止呢，却又比这深的多了。那我这里是按照天台宗的说法，有三种止啊，三种止。哪三种止呢？细缘止。还有呢，习二边分别止，还有呢，体真止。他把这个止的含义把它扩大了， 另外在摩诃止观里面，把这个止呢又多做解释，哪些解释呢？停止，还有止息，不止止。所谓不止止是什么？对不止来说止，就是把这个止的含义丰富了。但是在印度佛教里面，他就说我们就修定，受摩他。那么我们学习中观论，也就是按照这样子来，你先有一些基础的禅定，有先有基础的定力。这基础的定力要到什么地方呢？一句妙经长老说，如果你是欲界定，这个定力很微小，很难得到，容易失去，起码是什么？要初禅和欲界定中间的这个未到地定，你要修定修到这个程度。那么怎么样你知道是未到地定？这个在小止观和这个什么不是六妙门，四禅波罗蜜里面有讲，你会有一种类似清安的感觉。那瑜伽师地论也讲很清楚，你会有一种类似清安的感觉。什么叫类似清安的感觉？就好像身体轻飘飘的，内心没有烦恼。但是这只是未到地定。那等到说你发觉身体不见了，或者是呢整个烦恼不见了，整个身体空掉，或是人像在云端里面，静坐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或许有得到一分少分的初禅的善根的发起，但是还不是初禅，还不是。好，这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修观是由止先成就，至少有这样子的定力之后，然后我们学习，我们现在在学习中论、中观经论，那你就可以在禅定里头思维，你可以先修一会儿止，再修一会儿观，就像刚刚妙净长老在四念处里头。那这样子你对于法义的了解会深刻很多，你对于伏烦恼的能力也深刻很多。好过于你每天在寺院里面就这样做杂事，你不晓得你出家是为什么来出家，更好过于底下的话不敢讲了，更好过于你去做佛事。不，如果你要不枉费你出家这一生，就是这样做。你在这个止观之学上面有基础了，是有深厚的基础，那经律论也有基础了，你再来禅宗的公案和话头会更有帮助和利益。所以说不是没有基础你就来参公案和话头，绝对不是这样子。如果说你一刚开始就先来参话头，我的建议是你不如好好的学习学习佛法 会来得好得多。而且不可讳言的有一点，禅宗的大幅度的兴起，造成了中国佛教对于经论学习程度上面的衰落。以前的大禅师都不是这个样子，到后面我们这个偷懒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可能会修学习禅宗的人不同意我这句话，可能学习禅宗的人就觉得我在讲大话，但是我们从中国佛教历代的思想史上面看来，就有这种情形发生，就是有这种情形发生。当然跟政治、社会、环境、经济都有影响，都有影响。禅宗的兴盛时期是在什么？整个北宋到南宋。那到南宋之后呢，中国佛教就进入灰暗时期，还不是黑暗哦，灰暗时期。到了清朝，到明朝、清朝，中国佛教渐渐步入黑暗时期。还好明朝末年有明末四大师出来，到了民国初年，中华民国初年，中国佛教衰落到极点。然后有民国初年的四大师出现，之后国民政府转来台湾，造成了中国佛教的另一个黄金时段。中国佛教的精髓保存了在台湾，相反的中国佛教在大陆呢，历经文化大革命，该破坏的、该整肃的、该下放劳改的全部都没有了，以至于现在的中国佛教在大陆是怎么样，形似神不似。那现在有在录影哦，好，录得好。那我们如果要恢复、弘扬、振兴中国佛教，我们必须找到它基本的根源和他患病之所在。该开刀的就要开刀切除，该下药的就要该下药。好，我就先讲到这。所以这是止和观的作用。哦，我先讲哦，先不要这个，我们进度落后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讲到常见断见这里，好，请大家打醒十二万分的精神。课本上是在第几页？啊，104、105啊。好，好，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常见，什么是断见。如果说你没有课本的啊，我这边有哈，常和断。来，我们先来给大家解说什么是常见，什么是断见。而且回到他的思想根源性，常和断，常见二见之一，哪二见？就是常见断见。请大家注意哈，主张世界常住不灭。第一个，世界常住不灭，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永远存在的，不会不见，不会灭绝的。再来，人死之后的这个我也是常住不灭的，因为有我的关系，所以才有什么轮回，因为有我这个主体，才有这个轮回的主体。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灵魂啊，常住不灭，这个是常见。什么是断见？就是对常见反过来，这个世界和这个轮回的我皆归于空无。什么是空无？就是不见了，没有了，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这个是断见。所以说在常见里面呢，有一个常住不灭的我，这个我神我思想或是泛我思想，如果诸位有去读印度思想上面的梵书或奥义书，在这个印度教里面，他就会告诉你什么是梵，这个梵是光明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讲一大堆那梵天，然后我创造的一切，那这个是不可泄灭的，不灭的，称为我。所以也导致了说，有这样一个常住不灭的思想，这个我的存在，那么如来藏学呢，也就这样兴起。所以在一般学习研究佛法的人，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观念呢，把如来藏学视为泛我或神我思想的附庸，或者是说这如来藏思想在印度佛教的三大思想里面是最不被看重，但是它确乎是成为印度后期佛教的主要思想主流之一。好，常见断见跟大家讲。那这个是在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里头的。但是常见和断见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来说，是不是就这样？不是的，它很复杂了。我们再看，主张世界常住不变，人类自我不灭，人类死后自我不消灭，能再生与现状相续，这个就是常见常住。说我是常住的，执着这个见解就是常见啊。所以说有几种常见呢？好，有多种差异。他认为过去未来及我及世间为常，对于过去的我和世间是常，有一分常一切常，即未来为常而分有想无想等等。好，很多很多。那我们再看断见，我们要先把这个常见断见把它解释清楚，再来看印老的文。什么是断见？断灭论。好，偏执世间及我终归断灭的邪见。那怎么会终归断灭呢？我们的一切都是这样子相续进行啊，生是死的开始，死是生的开始。喝点水。我要讲课之前不能吃那种那什么什么什么麦芽面包，那个叫什么全麦面包，这喉咙就下下。这个叫我刚刚讲断见，断见为止一边，无因果相续，也就是说无因无果，没有因没有果，它只有现在这个时刻，死后归于断灭。好，这样我们来解释，然后我们来看印顺长老的说法，在105页，对不对？ 104页第二段，佛法中不论大圣小圣，都是主张不断不长。但是，可是在法自信有、自相有的见地上，这些佛法中的部派，这现在是在说部派的佛教，不愿意承认是长是断，而到底不免于是长或是断。好，这句话是说，在部派佛教呢，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落于断长二见。例如三世实有，好，主张三世实有的是哪一个派别呢？他是萨婆多部，也就是说一切有部。他说这个法体法尔如是，自性恒如。什么叫做自性恒如？什么叫做法尔如是？好，跟大家解释一下，法尔自然，法尔如是。好，我们看，就是说这个法则啊，是自然存在的，不假他力造作，不是外力，没有借由外力的产生造作，而本来状态的表现存在，就称为法尔如是。例如他这里在《华严经探玄记》讲的啊，真如法界，还有呢缘起法，像这样子的法则呢，是三世诸佛不出世不说，它也存在的这样一个法则。所以呢，在萨婆多部啊，根本说一切有部，他说像这样子的法则是本来如是的，自性恒如啊，自性恒如，知不知道什么意思？ Hello， 自性恒如，好，来，应顺长老这一段，我看他准备吐回啊，搞很久。没有，好，恒如，没有，自性恒如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看讲义里头，它的解释在下面：从过去，不，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这个是什么？本来如是，这个一直存在的，称为自性恒如。他说，但是应顺长老他说，有三世的因果牵流，所以不长，而因果连续故不断。但是呢，现在我论就，现在应顺长老论就，这个三世如恒如的法自体，如果按照这样说，依照真正的缘起法来说啊，这个缘起也是因缘生因缘灭，一切所有的法则都是缘生缘灭。怎么，如果说你说这样子一个法则是这样自性恒如，法体本来如是，那这个落于，怎么不落于常见呢？好，这是应顺长老他认为，他这是三世实有者。那我们对他每一个关键字我们来做解析，三世实有是什么？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学习佛法态度是这样，不因为它是权威我们就相信，也不因为它是什么小沙巴我们就不信，我们都是这样的嘛，以审时的态度来看看看待啊，识错了就说，就好像说应顺长老在两岸三地的佛教，我们称他为佛学泰斗，或者是称导师，他的学究天人，但我们并不盲信说应顺长老什么都对，我没这个观念啊，因为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好，什么是三世十有？我们看一切有部所立的教育，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真实存在，是这样吗？好，他说一切有部四大论师的四种观点，就是连这三世十有他的观点，在说一切有部里面都不一样。法究论师说类有异，主张三世诸法唯有形类之区别而实质相同。第二，妙音论师相有异，诸法于世转时各有三世相，于过去世正与过去相合，其余二世相不明为离。第三，世有论师未有异，就是有位置有异，不是他的体有异。第四，觉天论师带有异。好，在中国佛教百科《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它里面讲的三世十有法体恒有，它是说小圣说一切有部根本教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法之实体恒常存在。那这个实体是什么？这个实体是什么？好，这个实体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它实际存在的这个东西。例如说缘起法一定要实际存在，不存在它就没办法成立一切。但是我们说缘起法也是什么缘生缘灭，可不可以这样来了解？可不可以？好，这个所以回到应顺长老，他说105页第一行，三世十有，这个我刚刚跟大家讲，好，三世十有在这边要抄就赶快抄，自己就以为法体是本来如是自性恒如，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这个未来是什么？这个法未起生用。什么叫未起生用？这个法还没有升起，还没有发出它的用处，叫未起生用。从现在到过去有三世的因果牵牛，所以不长，而因果连续故不断，然而可能没有中断的过失，但这三世恒如的法法自体又怎能不落于常见。底下，又如现在实有论说过未非有啊，什么是过？过未非有，过指的是过去，未指的是未来，也就是说从过去到未来、啊、怎么了？岔到了，从过去到未来是非有的，讲错了，应该是说过去和未来是不存在的，只有现在刹那刹那的生灭，这个是落于什么断见。过去的刹那灭并非实有过去，但是是实际的转化到现在， 现在的不就是过去？现在这样，现在先这样说，过未非有道，永远的唯是刹那刹那的生灭。这个是指断见，在讲义里面可以看到。那么再来，一二三四五，105页第五行，现在他是说，三世恒常的过失可以避免的原因，就在105页第五行。他说过去的是刹那生灭，已经灭了，所以过去不是实有的。那转化成现在，现在的也即将过去了。他说现在的不就是过去，这个印老的用词我觉得有时候很奇怪啊。然后读很久，也就是说现在的就会变成过去，那么从现在可到未来，那现在就变成过去，那未来就变成现在。但是未来呢，他说儿时未来未生，在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中间，现在已经过去，但未来还没升起。他说像这样是没有实体，以这样子来论述三世恒常的过失可以避免。然则印老他就说，但是你这样子的说法呢，是可以解释像这个三世恒常的过失可以避免，但是呢前后因果连续不断又成问题了。那印老说这个都是根源于时间观的不同，这时间观的不同呢，那要看到前面八部的哪里呢，我们看到第一节94页那里，有无或92页，有无断常一意来去，有无就是指生灭来说哈，跟时间有相关的是哪些呢？断常一意和来去。好，那这个是在92页到94页，92页明白的说，第三行断常就是时间，时间观对于时间的看法，所以他说时间观的不同来说。那我们这边我们要定义什么是时间，那在我们一般的说法里面，时间那还不容易吗？啊，就是一分一秒过去了，这个是时间，是这样吗？啊，大家常常在好，这个三四十有大家抄完了哈，我们现在看什么是时间。哎呦，没有。好，如果按照字面意义解释，间就是什么？有间隔。时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时间是这样子，每一个间隔，每一个间隔的这样子连接在一起。从这一时到下一时，它的间隔相续，它的间隔很短，而且它连接不断，那我们称为时间，可不可以？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还没，不要急，不要急。时间，那我们看应顺长老的这个词典，它里面应该有时间。什么是时间？哇，这么多。好吧，这个他说，好，我们就不多提了。一切事物在时间上是相续的，这一时、那一时、下一时，它的间隔很短暂。而是连续不断。好，我们就先讲 那现在是快要3:20，我们再讲一下子，然后休息一下。我们2:30开始。好，是由于时间观的不同而来，所以你要了解这时间观呢，请去看我们第6章的第1节哈，八部这里面讲。好，可以吗？第6章的第1节，那时间观。好，再来。好，就是91页他有对时间的观察。好的，断见常见。好，接下来印顺长老在这里开始讲。好，这里是重点齁。从105页导数第6行开始，印顺长老就是开始批评唯识学者说的这种理论呢，还是不免落于断肠。那印顺长老论述方式，他从对于阿赖耶识的定义，阿赖耶识的什么受熏，然后阿赖耶识的这个作用来抨击唯识的这种理论呢，也是落于什么断肠见，也是落于断肠见。所以从105页导数第6行，他一直论述到108页，108页第1行下面，他说即使有阿赖耶为一切一指处，而推究赖耶种子与现行的因果，如何能不堕断灭？也就是说，他觉得唯识的这个说法也是落于断见常见，好，断灭见的。我要跟大家报告哦，这是印顺长老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合于唯识学的正义？那也不见得。好，我们讲了50分钟，休息一下。好，我们休息。好，有问题可以问。有什么问题？都忘记问什么问题。刚刚跟几位法友讨论了一下，那大家有一个比较一致性的看法，就是觉得印顺长老这本《中观经论》牵涉的范围或是学说太广，而且再说我们还要深入论究印顺长老他所批评的理论是不是正确。那大家限于时间和学历，力是力量的力的关系，觉得相当的不轻松啊，是不是可以从这个直接我们看中论的寄送开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蛮可行的方式。那如果我们要从寄送开始的话，就要先基金会这边请他再公告一下，我们直接要开始讲中论的寄送，这是一点。那有心要加入的同学也可以加入，因为中观经论到了一部分，这是一个阶段，然后直接开始讲中论的寄送，我就可以招收插班生。这个就要麻烦，现在我们没副班长，只有班长。那有没有谁要自愿当副班长？可以去跟这个客户组那边商量一下。那么以前哈，这个中观经论 开在福岩佛学院，它是高年级的课程，而且是接近研究部开的。在圆光佛学院，它只有开中观学，它不是中观经论。那么教中观的法师我认识，他就是稍微讲一下中观学的历史还有派别，他就直接讲中论的寄送，然后讲得很浅很浅，五告称的称，然后但是学生是出家人哦，就是得过且过，能混就混。我卢硕教学一向的态度就是好还要再好，深还要再深。所以我忘记了大家的这个什么吸收能力，所以从这个来上课的听众渐渐减少可以反映出来。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这个改上直接上中论的寄送会不会好一点？那就是大家可以先开会讨论，那或者是我这个中观经论呢，我们可以先用快速浏览带过的方式，就带大家导读，然后我们快速进入中论的寄送，这是一个方案。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我直接讲中论的寄送，中观经论这部分我们请别的法师来带上，也是一个方式。那就看大家的抉择，或者第三个方式就是维持现状，大家努力的把这本啃下去，啃完以后再上中论，这是第三个。不过一切都原生原灭，就看大家的选择。我不可否认中观经论这本目前在台湾没几个地方开的，没有几个地方。我以前在法鼓山，我们上的中观学是怎么样，就是那两本中观思想和中观与空义，然后里面挑几章来上一上，之后我们就怎么样解中论的范文寄送，然后老师讲解，然后我们解范文寄送，解完他就讲解这样，然后讨论，那这样一年的课就过去了。那像直接讲中观经论里面这个深入的这个论题哈，你要是没一点程度还真的是学得很吃力，因为接下来就是非常吃力。他探讨唯识学的阿赖耶识的形成作用，那为什么它跟常见断见，为什么它跟断见是离不开的？这个是从中观论者的角度来看，但是从唯识论者就不是这样看，所以它有一些角度上的问题。再加上造中观经论的著作者应顺长老，他有他个人的坚持的地方，这些你都要了解，然后你再来看这段，你就会 比较有头绪，要不然呢？啊？什么？你再说一次。那我先了解再讲给你们听。这个就是我吸收调解过了再讲给你们听的。对，好，我现在我想我们暂时用这种方式好了。哪种方式？我们就讲大意的方式，那逐字逐句这样子讲，或者挖掘里面的深意。我想最后我就要讲给桌子板凳听了，哦，因为像里面我每一个字我不放过，都没有在讲废话，像什么叫法体恒存啊，法尔如是啊，自性恒如啊，这些我都一一的给大家抉择讲出来。还有什么叫过位非有？哎，如果大家自己看过位非有，知不知道在讲什么？哦，不是有，所以这个都是要把它讲清楚。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我们来看，在105页《中观经论》的105页导数第六行这里。他从刚才上一节课讲过，从105页导数第六行到108页，他这里呢，应顺长老是举出什么？唯识学家他们对于阿赖耶识的含义作用。然后以他中观家的立场来说，你这样子唯识学所说的还是不脱于什么断见。因为他的结论是在108页第二行。好，这个是第一个重点。这是应顺长老他的认为。好，那么他这一大段里头到底在讲些什么呢？第一个，阿赖耶识。那我们就要先探讨阿赖耶识是什么，阿赖耶识的名称，阿赖耶识的作用。来，我们来看看，然后应顺长老有没有误解唯识学所说。好，我们看什么是阿赖耶哈。哎，他是对阿赖耶识哈。你直接看《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他说阿拉亚维吉尼亚纳，他说就是于且唯识于且行派所说的心，哦，这心。那么现在又讲这个事呢，它其实心意识三个是什么？同意。义名啊，心意识三个是同义义名，心意识是什么？同义义名，也就是说这三个东西是什么？一样的，都是在讲同样的东西，但是名称不同。有时候讲心，有时候讲意，有时候讲事。在中国佛教喜欢用心来讲，在印度佛教喜欢用事，因为事它有作用。有什么作用？ 事的作用我们说就是了别的作用，但是呢事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我们有前六事、第七事、第八事，它的作用各有不同。好，所以这里讲心意事是这样，那阿赖耶识它是讲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阿拉雅原本是指储藏物品的仓库或藏，详细的说它有什么潜藏、储藏、执着三种意识。好，现在这是讲唯识学的基本理论了哈，努力听哦。什么是潜藏？它潜藏在我们身体的这个什么心的深处啊，不管你睡着或是醒着，它的潜藏，这是潜藏意思。储藏是什么意思？它就好像是仓库一样，东西来了它就收进来收进来收进来，它的容量比我们的硬碟还大。我们现在最大的硬碟是什么？ 3TB 是吧？ 5TB 7TB 不是不是不是，它这个我刚刚讲势的作用，它有分三种，它这个，所以它现在有，它这个阿拉雅的意思是阿赖耶，它的意思是这三个：潜藏、储藏、执着。好，第二个是储藏。过去的叶变成种子，在阿赖耶识中受熏习，所以它这个种子就这样藏在阿赖耶识里。好，好，这是第二个储藏，第三个叫什么？执着。也就是说，莫那氏的执着，莫那氏对谁执着呢？莫那氏是对阿赖耶识执着，啊，深层性的自我执着心的对象是阿赖耶。好，这是阿赖耶识的作用，所以就称为能藏、所藏、执藏。好，这个是我们现在讲阿赖耶识。那我们现在回到应顺长老的上面来看，阿赖耶识的受熏持种，就是受熏是什么？熏习。持种是什么？持的是什么？有的是什么？种子。所以说种子会存在阿赖耶识里头，但是呢它可以变，它可以什么？受熏。什么叫受熏？熏是指熏习，就好像衣服常常去熏檀香，它会有檀香的味道。所以它种子受熏是什么？就会起现行。种子起现行，现行在受熏，熏种子，它就一直这样子横转。好，所以这里来说，我们看课本，唯识者主张过位无体，不会犯常见。过是指过去，位是指未来，过去和未来都没有自己这样的实体，所以不会有常见。但是问题是在于不落于断。好，应顺长老就开始论述唯识学者还是落于断见。这里好好，唯识家认为，前念灭后念，前念灭后念生，人终死天上生，这其中非要有一个相续而从来没有中断的做所依，才能担保它不落一段。 那我们刚刚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断见，断见是什么？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但是现在我要这样子相续不断呢、啊、要不落于断见呢、啊、所以说前念灭后念生。那如果前念灭后念不生，那是什么？他就说这样就落于断，前念已经没有了，后念也没有。那现在呢，这里讲他说一切法是无常生灭而又灭生，但某些法灭已而可以某些时间不生起，所以呢必有一个能够不能恒时现起的生灭灭生的法做依止处。那不能恒时现起的生灭灭生法作依止处呢，他说这是阿赖耶。为什么？这个就是解释种子的意思啊。那种子要遇到因缘它才会生起啊，叫做起现行，它要有因缘才能现行。那没有因缘的时候，它就隐伏住在阿赖耶识里面。这段的意思是这样，他说这个就是阿赖耶识。好，讲到这里可不可以？可以。好，接下来，哇，加添林德。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切法的不断不长，由阿赖耶，好翻过来的恒时流转。而安立因果的不断，在唯识者来看来是再恰当不过了。什么叫做唯识？这个恒时流转，恒时流转是什么意思？恒转，恒转是什么意思啊？恒转没有停止的转，恒就是持续，对不对？来，我们看恒转，恒转找不到。这个是讲到，我跟诸位讲过，这是种子的六种意识，知不知道？找不到的，恒常，只有这个。好，找流转，指生死相续不断，幻灭的对称。好，所以诸位齁，看这本《中观经论》，你这个基础的佛学、佛法知识要蛮雄厚的，不然你也就赶扣。我记得我以前我阿母哦，我阿母啊，他有跟我说过，他学习佛法诵经哦，这听老法师讲经很欢喜，但是一看论点他就觉得论点还要思维，还有你有深厚的法义，然后才能看得懂啊，还有看得懂还不是真的了解，还要抉择出里面，他里面讲的还有里面有学派的意见。他说他每次读论点他就觉得头就开始痛啊，痛不是那种哦我们觉得头痛，他是真的就头痛。那我是要精神很好，例如说睡过十个小时再来读论点，这样读两三个小时可以撑得住。但接下来我就开始，一过了这三个小时以后，我就会昏倒。昏倒其实就睡着。论非常难读。啊，别。好。这个流转的意思是这样，它是指原本的意思是指生死相续不断，但是这里的恒时流转指的是种子的六种意思。我们看种子六意，这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有没有印象？刹那灭，恒随转，所以是这里的恒随转。所以诸位所学过的就要常常把它 记起来，常常念诵。碰到这种深入的为师就是这样，很麻烦。所以他这里讲的恒时流转，其实是讲种子的六种意义，他现在潜藏在阿拉耶识里面，他不现起。但是如果你没有读过在成为世论里面的或摄大圣论里面讲的种子六意，你就不知道。好，现在我们再给大家讲什么叫刹那灭。种子是刹那灭的，对，刹那生刹那灭，眼耳鼻舌身意诸事的种子，一念才生，生则随灭，念念不停，刹那变异。所以说会生成眼耳鼻舌身意诸事，有要种子还可以碰到因缘神奇诸事种子。那我们眼根去对到缘取色尘，所以我们说就立刻升起眼识吗？哦，不是，它有这样一个奇妙的作用，它种子会先这样。你看他说再就是果具有，是与根同时聚起，就产生用处。例如你的眼根去缘取色尘的时候，眼识就立刻升起，但是呢其实它是转了一圈，它这个很快，应该是说眼识去缘取色尘的时候，你的潜藏的眼识的种子遇到这个因缘，巴拉起来生眼识。不然平常你的眼识的种子就在阿赖耶识里面潜伏住，因为你要这样子解释才能解释得出种子的刹那灭的意思和果具有的意思。第三，恒随转是什么？眼耳等诸事升起的时候，种子同时起来，种子同时生成，所以它是同时的。所以这样要把这三个这样子统合在一起。第四，性决定。所以前面三个很重要哦。你的再讲一次，你的眼根去缘取色尘的时候，种子升起，原本的眼识种子因为这个什么起现行了，因缘来了起现行，产生眼识。所以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三者一起发生，一起发生，安呢有了解哦。那至于说种子怎么样受熏，怎么样熏习啊，这不要讲了。我看你们已经头壳昏昏了。其实这在唯识学里面很有意思。那诸位想要了解的话呢，我觉得有一本书还蛮不错的。诸位先不要去看，也不要去读应顺长老的《摄大圣论讲记》，那你会头会昏掉。你先去读于林颇居士写的什么《唯识学纲要》。佛学院里面一般讲唯识学，大概就是把这本书念完就差不多了。那你有这个纲要以后呢，了解了，然后我们在佛学院就才教白法明门论、八事规矩颂，然后才教唯识三十颂，是这样子。那你读完这三个颂以后呢，我觉得你建议就你就可以去读一读什么摄大圣论，就可以读一下了。 那最后你才读，最后你才读什么？成为世论。我成为世论读过一年，后来放弃，因为太难念了。好，这是种子六义的前三个。第四，性决定，这个就跟前面他种子的升起和他潜藏在阿赖耶识里面比较不太有相关联。性决定是什么？诸事各个所缘，善恶无忌。也就是说，眼识它可以去缘善，可以去缘恶，可以缘无忌。什么叫缘善？我的眼睛跟外界的色尘相处，然后产生眼识，这眼识如果碰到的外境是恶的，它就会产生恶法。什么叫做眼识缘取恶境生成恶法？应该是你的眼根去缘取恶的外境。如果我们的眼根缘取的是佛像，或是我们来看这个文字般若，这是缘取善的，我们就生起善法。如果你的眼睛去看一些不好的社会新闻啊，或是什么美女图片啊照片的，你就会升起什么男女不清净的想法，这是眼识去缘取恶法。那眼识去缘取无忌是什么意思？我眼睛看墙壁，墙壁没有善没有恶，不会让你产生善和恶，除非是你自己的思维和造作。因为墙壁没有什么颜色嘛，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它就是无忌。好，是这样，那叫心决定。第五，待众缘，种子必须呢假因缘众缘而成就。也就是说，好，这边我解释一下，我们的眼根去缘起色尘，会不会产生眼识？不会。为什么？还要有旁边的因缘。如果我眼睛去看到外界的环境，但是没有光，你的眼睛就接触不到，这就不能产生眼识，种子也就不能升起，不能发生作用。所以这叫待众缘。因为底下你看，眼识的种子必须得空，也就是说无庸色不障碍，还要有明，还要根净众缘才能显发。最后引自果，诸事各引自体果用，非是色心交互而成。好，念过去就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眼根去缘取色尘的时候产生眼识，那我的眼根去缘取色尘不会产生耳识，不会产生什么其他的事，是我的眼根去看色尘。而我的眼根如果去看生尘或相尘，会不会产生眼识？不会。这个叫做什么？引自果，可以吗？所以这种子六义呢，第三个横水转就是这里所说的啊，105页106页阿赖耶识的横时流转，是这个意思。安立因果的不断，因为从这里面的种子六义横水转来，然后来说因果不断。好，可以了解吗？好，再来，阿赖耶识的受熏持种说，受熏持种是什么？受熏持种啊，怎么硬老的 他没事讲这中观经论这么难做什么呢？我看
大家都有疑问
的。这个是谁给的？哦，这跟我们讲的不太有关系，我先放着好了。受熏，我们看受熏是什么？这个熏，好，请不要一文解义啊。熏是什么？熏习，我们看。将一法之势力熏附于他法之上，例如香气熏附于物，叫做熏习。熏习，大家，大家有这个看过，或是？有吃过熏的东西吗？哦，没有说吗？这算了，不要。用比较佛门的说法就是啊，你的衣服就是有这个，像现在这个我们在点的这个什么？对，对，就是这个熏习之意。他是说，但是我们定义它就是什么？以香熏物，物则有香气。这是一个例子。所以呢，世间的诸法熏陶串习之力，让你产生这样的力量，就称为熏习。那在《成唯识论》他说，熏发也。习呢，生也，进也，速也。发自果于本室内，令种子生，进令生长。好，这是熏习的意思，我们大概就这样子说说。那熏还有四种意思，很倒：坚助、无忌、可熏、能所和合，四个。这是所熏，还有能熏。有生灭，有胜用，有增减，能所和合。好，诸位把能熏和所熏的意思和熏习的意思，你就把它全部抄下来，你先把它抄下来就好了。那么现在熏习了解了，受熏就是什么？接受熏习，对不对？好，熏习什么意思？能熏所熏，你把这八个抄下来。好，给大家五分钟抄一下。啊，让我喘口气。啊，中观经论好难呐、啊。
老师辛苦了。
还可以。还有比中观经论、比中论更难的。有。然后。好，诸位在抄的时候一边听我这边拉嘞，有一个居士说，我们学那么深入的佛法做什么？对人生也没有帮助，那不如告诉我们实用的够用的佛法就行了，那佛法不用学太多，够用就好。好，大家说对不对？其实看对象哦，对于在家居士来说，所处的环境呢，我只要告诉你，哎，受持八关斋戒很有效，一日一夜清净的梵行，把八关斋和戒讲清楚，那为大家受戒，你这样受持一日一夜，修持清净的梵行，将来必定。得到 解脱的善因，会依着你受过发观斋戒的这个清净的功德能够解脱，或者是因为你有受持八关斋戒的福报会升到天上不堕三恶道，像这样子的人天善法跟大家讲一讲，人天善法讲一讲，然后大家就很高兴很快乐的啊，100多个200个来受八关斋戒。那你说讲这个真如受寻，这个是为了要度众生，对对对，我是说不同的众生需要不同的方法。在我们在台湾的中部和北部，你这样像我们这样讲这样深入的佛法还可以，到中南部你按那讲你就大家都糟了了。而且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可以说是全台湾水准最高的地方，居士最乐法。这个是受熏。好，持种啊，持种，什么叫持种？好，大家抄完了，持种。所以哦，应顺长老这个真的是拍塔吧，受熏也要解释，持种也要解释。什么叫持种？一，这个就是根本是好，请看这边，由此能持染净法种，与染净之法呢，俱为所依，圣道转令，舍染得净，于依他起性。虽意是意，但不能持种，故事不说。这是指根本事才能够持种。那根本事是哪些呢？如果以白法五位白法来说的话，根本事是什么？就是八世行王。但是这里讲的根本事是什么？印老讲的根本事是什么？阿赖耶识，能持染净法种。也就是说阿赖耶识里面呢，不管染种子净种子专播安呢缩起来动最仓口隆中村底的阿赖耶识来的，知道吗？所有的染净种子通通收入阿赖耶识的仓库，这个叫做持种。好，但是应顺长老说阿赖耶识的受熏持种说是属于现在时有。什么是属于现在时有呢？就过去未来没有他的本体论，没有无体论的立场，只有现在假说有过去有未来。好，至于说他这个什么叫过位无体论的立场，唯是现在假说有过去有过去未来的解释，就是从例如这边开始。好，那我们休息5分钟。